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真相中生慈悲，不计较世人态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1号。我是从2005年就开始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有时和同修配合着讲，有时一个人出去讲，无论什么天气从不间断。每天去各个大集讲真相，劝三退，难免会遇到不顺的事，不好的人，不善的语言，但是我想到师父就在身边，不要怕，同时想到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碰到的任何人都不要错过他们得救的机缘。清明那天天气晴朗，家里儿孙们都要回老家扫墓办酒席，我忙着帮忙他们做完早餐收拾好，让他们出发走了，我就准备去赶集讲真相。坐上公交车，我一路上背着师父的《威德》《正法》这两首诗。到了市场就下车了，看见有两个老人正坐在一旁聊天，我就朝着他们走去。我很礼貌地向他们打个招呼，把真相小册子往他们手里送。其中有一个人接了我两份真相小册子还不够，说把你袋子里的都拿给我。我意识到他是不怀好心，我就说不行，并立即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马上态度就变好了，归正了。我说我这里还有一本九评共产党，只有一本，你们可以交替看。另一个人马上说给我看。我告诉他这本书有收藏的价值，请你看懂天象，读懂天意，这是我们经过的几十年共产党的历史。我问他们是党员吗？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他们说是党员。我说起个化名帮你们退了吧。他们说这么大年龄了，不要这个党了，退了吧。我马上把话题转到讲法轮功真相上。我说，法轮功是佛法，能祛病健身。天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别相信电视里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请按真善忍做个好人，能有个好未来。他们笑着说，感谢你。经过十几年的讲真相磨练，我的怕心逐渐地磨去了。每天遇到的什么人都不是偶然的，是对我的考验，是提高心性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人，他只要从我身边经过，我都不让他们错过机缘。有缘的我就多说几句，不想听的我也要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我继续往市场里走，看见通道边有一个胖男子坐在一辆新摩托车上歇息，旁边站着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偏瘦的身形，三个都是30多岁左右的年龄，一看穿着打扮就知道是有点来头的。我走到那个胖男子身边说，小弟请你看真相，祝你在新的一年平安，工作顺利。参加工作时入过党吗？ 他说，我是党员，你法轮功啊？我说是。那个瘦个子男子过来，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要从摩托车后备箱拿什么，嘴里连说，拿铐子来，拿铐子来，不要走，我带你去。我当时也没想到怕，不慌不忙离开，边走边说，小弟，我真心为你好，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我继续找有缘人讲真相，十多分钟左右退了几个人，前面就是市场的一个出口了，我正准备走出市场，但一下想到刚刚那个胖男子接了真相资料，还说自己是党员呢。我要离开了，岂不是失去了他得救的机缘吗？那个瘦男子虽然态度恶劣，但是不是也是去我的怕心吗？也许他们都是有缘的，我不能离开，我得返回去再和他们讲真相。这样我又返回到那三个中年男子身边，此时脑子还是有想离开的想法，但脚步却停下来。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到我脑海中来，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一下我心中充满了正念和慈悲，于是我走到胖男子身边，轻轻地说，你刚才说你是党员，我用德顺这个化名给你退了吧，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有个好未来。他大声说，退吧。那个瘦个子男子照样说，拿铐子，拿铐子。我对他说，小弟，请你不要这样说，好坏你能分清，你应该知道入党宣誓意味着什么，是生死存亡。他背朝着我，我再向前一步，我说，用化名退了吧，将来进入未来会有福报。他一下冷静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听你的，退退。第三个人见到胖瘦两个人都退了，他也爽快地同意退党。我说，再告诉你们，不要听信电视里造谣污蔑法轮功的话，天门自焚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是中共骗老百姓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们平安。他们都笑了。这要是在以前遇到这样的人，我是不会再返回来了。为了他们能得救，我感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让我返回去救他们。要我不看那个人的表面恶劣态度，只是慈悲他，不让他错过得救的机缘。那个人两次说要拿铐子，这是表演，是假象，也是去我的怕心。我走出市场已经快11点了，看到手里的三退名单有13个，于是就坐车回家。一路上心里反复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法。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这些人到现在正好30多岁，他们来到这里忘记了使命。今天这三个人正好符合那个年龄段的。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车就到了家门口的站，我却忘记了下车，多坐了一站路。下车后想， 不知是什么原因忘记下车，我想一定不是偶然的，是不是又有人在等救呢？我横穿过马路，想坐车返回家，果然看见有两个老人在站台上等车。我朝他们走去，手捧着真相小册子，叫他们：老兄，请看真相，平安健康。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突然沉下脸说：我不认识你，你说什么看真相平安？语气很不好。我马上跟他善意解释：我是尊敬你，祝福你。他马上说：啊，是这样。我问他们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他们说是几十年的党员了。我说：给你们起个化名退了吧，你们当初入党时都要举手宣誓，把生命献给他，为他贡献终身。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要做马列子孙。他俩听懂了，都愿意退。我说：我们今天相遇是机缘，祝你们有个好未来，请按真善人做好人，平安健康，不要听信电视自焚谎言，法轮功是好的。他们高兴地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乘坐高铁过程中讲真相提高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读了我在火车站候车时遭工作人员骚扰式检查的两次经历这篇文章，颇有感触。我经历的跟同修一模一样。由于我每月都坐高铁，我写写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讲真相和在修炼上提高的过程，以供同修参考。2022年，我从县城来到省城工作，经常往返两地。由于火车站很远，不方便坐火车，我基本是坐顺风车。当然，我不想坐火车，另外一个原因是火车站针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很严重，他们会翻包，甚至会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看，有的同修因此被迫害，导致我怕心很重。就这样，也数不清自己坐了多少次顺风车。突然有一天，我要与三位同事一起出差，我无法回避，知道这是让我突破怕心了。出发前，我不断地发正念，结果进火车站还是被翻包了，而且同事的包也被翻了。出站时，三个警察一哄而上，又把我拖到一边，把包翻个遍，还把手机都打开看了。我没敢讲真相，只是对他们很善，警察的恶也消失了，我再也无法对同事隐瞒身份了。跟他们简单地讲了真相，返程时同事不敢跟我一起进站了。从这之后，我悟到不能再逃避，我决定以后尽量坐火车，每次坐火车时我都一时不停地发正念，来往一直都很顺利。去年十一小长假，我回老家探亲，我进老家火车站时看到检票的工作人员情绪很烦躁，说话很冲。我刷身份证时，系统滴滴报警， 这是邪党对大法弟子做的手脚。那位工作人员一惊，赶紧看系统提示，看完他微微对我鞠了一躬，客气地说：您请。我鼻子一酸，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待遇啊。我礼貌地回他说：谢谢您。坐在候车室，心想老家的同修做得真好，铁路的工作人员都明白了真相，我也要给铁路众生讲真相。这之后，我依然坐火车往返。某个周日傍晚，我带女儿进入县城火车站，我依然一路发着正念，心里很有压力。检票时间到了，大家开始排队。我前面站着一位民工大叔，背着一个大麻袋，周围还有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都是返回省城上班的。这时来了两位铁路工作人员，一位是年轻的小伙子 A， 另一位工作人员 B 年纪大些。 A 严肃地对我说：请跟我们走一趟，例行检查。排队的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被他俩带走后， A 开始翻包， B 不吱声，只是站在旁边。我问 A： 为什么查我的包？ A 说：你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时我心里想，我包里什么也没有，他们肯定会放我走。可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自己平安就行了，我得给他们讲真相啊。我又想，我正念不足啊，正念不足就少讲呗，能讲多少讲多少。我心里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我接过 A 的问话，笑着说：我做过什么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在做好人啊，照着真善忍做好人。我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了，中共这么多年一直搞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反右等等，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样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政治运动就有结束的一天。结束时他们搞平反，领袖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背锅的都是我们下面的人。 B 站在旁边不吱声，看得出来他什么都明白，由于工作需要来做做样子的。 A 却很卖力，也不理我，一会儿把包还给我说：你走吧。我回头说：我们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幸福平安。 A 说：想法是好的。我又回到队伍中开始排队。女儿小声说：你被拉走后，很多人都在议论，有人还打电话说铁路带走了一个人。这时 A 又来了，非要我的身份证拍个照，我拒绝了几次，最后还是给他拍了。他走的时候，我冲他背影喊了一声：希望下次我们见面是朋友。过程中，前面的民工大叔一直回头看我，我有点尴尬，但是马上意识到，面对这么多人的误解，我应该讲真相。我对大叔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是一直照着真善忍在做好人。大叔说：别理他们，他们就是这样。我挺高兴，以为大叔明白真相。我又接着说：我练法轮功很多年了。大叔说：啊，你练法轮功啊？我知道他脑子里是中共谎言，我就用不大不小的声音继续说：现在社会道德败坏，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挽救人类的道德，而且对身体好。疫情期间我就没阳，可是中共这么多年一直搞政治运动，迫害好人，天安门自焚就是他导演的、假的，为了煽动仇恨来迫害法轮功。我是研究生毕业，可是这么多年我一次次被他们非法关押， 受了多少不公正对待，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周围的人都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会儿，感觉心里有很大的压力，正念不足以打开这么大的环境，我就理智地停了下来。当我跟女儿上火车时，守门的列车员没查身份证，但是我听到对讲系统中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身边还有一个小的，给她的拍个照。我当时没太听清，过了一会儿列车员上来了，说刚才上车没刷身份证，大家把身份证拿出来。大家都很配合，他开始挨个刷身份证，查到我了，他的神态很平静，也很温和，刷完就还给我了。他又刷了女儿的身份证，但是刷完后，他悄悄地用刷身份证的机子拍了女儿身份证的照片。这时，我意识到对讲系统里说的就是让他拍我小孩的身份证。一会儿，对讲系统又传出那个女人的声音，那个小的还拖了一个箱子，他的声音很生硬，仿佛把我们当成罪犯，但是列车员没有来查我们的箱子，看得出来，这位列车员应该基本明白真相，不想配合他，只是身份证不拍，没法交差，箱子不翻，可以说什么也没找到。我和女儿坐在车上，经历这么多，心里还是有点波动。女儿对我说，妈妈，别慌，邪恶动不了我们。女儿读初中，跟我一起在省城上学修炼，周末我们一起来回。这次过后，我心里对铁路上的骚扰不那么怕了，还觉得我应该直接找他们上级去聊聊，讲讲真相。我发现，当自己敢于面对，敢于往前走后，观念会不知不觉发生改变，不是强制自己改变的。下一次去县城火车站，正好赶上协党开两会。我进站的时候，对安检的工作人员礼貌地致谢，可能很少有人会感谢他们，看得出来他们很感动，微笑地回复我，不客气。这时我发现一位女领导站在旁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若有所思，她没有拦我。第二天，有位同修在这里被查了，而且是610指使国保警察，直接把同修拦下，火车票也误点了。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国保把社区人员叫来了，跟着同修到了省城，跟同修一起吃住，并监视同修。而我那次他们连问都没问，畅通无阻。又过了半个月，我和女儿又回县城了，丈夫要跟我们一起去省城，他先去了火车站。当我和女儿也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的警察在候车室一圈圈地转，好像在找人，开始排队检票了。我丈夫坐在座位上没动，这时这个警察看到我丈夫后，他就回办公室找来 A， 就是第一次查我的那个工作人员，两人一起冲到我丈夫面前去翻包。我在远处看到后发正念，他们没检查出东西就走了。我找到 A 问，您还记得我吗？他笑着说，记得记得。我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知道吗？我练法轮功没感染疫情。我又问他，你怎么还做这个事啊？只搜我丈夫的包。他说，你看，我都没再查你了。我说， 你查的那个人是我老公啊。他回复，啊，他是你老公，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在没法避开，你就是翻出来东西，也装作没看见。他问，你在省城干什么呀？我说，我在那里上班，孩子在那儿上学。他发愁地说，那你岂不是要每个月都回来？我笑着说，是的啊，还记得我上次说的话吗？下次我们见面是朋友。整个过程他都是笑呵呵的，跟上次凶巴巴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这次我感觉到压力已经不在我身上，而是在他身上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以前无法从内心感受到，现在我真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同时，我对警察的怕也消失了大半，觉得他们一样也是我的亲人。我是上班族，一直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可是对于铁路工作人员和警察，我一直没办法做到像对同事一样。我也想把他们当成亲人，可是他们在现实中跟我是敌对双方啊。现在我突然明白，人世间不都一样吗？我跟公司的人是同事，我跟其他的部门，包括公检法的人，不也像同事吗？我们都是在人世间这个大的公司工作，他们只是跟我分工不同。以前我进火车站，想方设法躲着他们，现在我每天心里惦记着他们，进火车站就想办法接近他们，给他们讲真相。我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真觉得他们是我的亲人，也不再怕他们了，哪有怕自己亲人的？这两年，我因工作又到了一个外省的经济发达的城市，老板每月给我一次探亲假，我就每月面对一次高铁的工作人员，我都是提前发一个小时的正念。这个城市的北站每次都是一个高个子警察，很面善，一直是他查我。我这次讲一句，下次讲两句，后来一股脑把真相都讲了。接下来我去高铁站，看到换了一魁梧的警察，面相挺凶的，可是我特别有善心了，我戴着口罩凑在他耳边讲，迫害法轮功就是一场政治运动，是运动就有结束的那天，所以我特别为你担忧，中共就是利用你啊，他让你查我们，给你什么红头文件了吗？没有吧，可是你却要签字，将来法轮功平反的时候，到时要找人背锅的，那不得你背吗？法轮功是让人照真善人做好人的，疫情你们都感染了，我就没有，法轮功强身健体。我说了挺多，最后我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面相已经不凶了，还挺感动的。我指着他袖子上的红袖箍说，你是？他说，我是警察队长，并说，姐，我都知道了。第二次再遇到他，他说就拍一下身份证。第三次，他身边有两个特警，把我拉到小黑屋，说打开包查一下。我说不用查了吧，什么也没有啊。他还是看了一下我的包，但是箱子他就说算了，不开了。然后一个劲儿地说，姐，别说了，我都知道了。那两个特警一看警察队长这个态度，也笑呵呵地看着我。从那以后，北站就再也不查我了。可是那个本站还一直查，查得还很凶。有一次甚至勾结高铁上的播音员 来诓我在哪站下车，然后站在车门口把我堵上。有时我真不想走这个站，但是师父点化后，以后就走这个站。这个站也需要讲真相，所以我现在硬着头皮也走走这个站。我想，大法弟子不救他们，他们就没有未来了。当然，我也做得不好，怕心也重，个别时候由于怕心还说错话了。但是我正念强时，还是顶着怕心走这个站，尽量给他们讲一点。我写这篇交流稿是认识到，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啊。我们该坐高铁就坐，每个人经过高铁站都发一个小时正念，然后给他们讲一些真相，邪恶就解体了。现在我走到高铁站，绝大多数都不再查我了。在整个过程中，行为上每做到一点，层次就提高一些，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却是很大的。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由师父做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7日。我是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4岁。由于没有做到真正实修，没有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二十几年的修炼路程走得磕磕绊绊，在遇到麻烦过不去的病业关时，正念不是很强。常常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好在关键时刻能想起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只好把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做主。结果总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再次写出自己经历的几件事情，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同时也提醒自己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珍惜师父给自己延续来的生命，努力做好三件事。第一部分，领取养老金的两次经历。我原在一家国企上班，2000年我从单位买断工龄后离开老家来到丈夫所在地，那时我才38岁，觉得距离退休年龄还很遥远，政法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养老保险交了也没用，其实还是用人心人念来衡量，说白了就是利益之心没放下，怕吃亏，没有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所以之后自己一直没有续交养老保险。2014年回老家探亲时，亲属们都劝我去补交养老保险，我觉得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就去交上吧。我到社保咨询补交养老保险的事情，社保说需要档案，我费了相当大的周折才在人力资源中心找到我的档案。没想到的是，档案室主任说什么也不给我档案，说是怕我把档案给弄丢了。我说怎么会丢呢，办完退休就给你拿来。他也不同意，我说把身份证压在他那儿，他都不给。期间真相也给他讲了，但他就是不给我。我当时也没有认真向内找一找他为什么不给我档案，还觉得他太不近人情，一气之下离开社保不办了。后来我想也许是我命里没有吧，我年轻时一个算命先生说我有福无禄，命里没钱。丈夫提醒我把养老保险交上，将来万一他不在了，我也有个生活来源。我也跟同修交流过是否应该补交养老保险的事，同修说交什么呀，政法马上就结束了，交了也没用了。听同修这样一说，我真的搞不准到底该不该交了。 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体悟到，即使明天正法结束，今天我们还可以正常开公司，该干什么还要按部就班的干什么，不能走极端，不能破坏常人社会状态。我认识到，我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去除怕吃亏的人心，哪怕明天正法结束，今天该交还得交。所以我决定还是得去补交养老保险，至于结果如何，我不太看重，交给师父吧，一切由师父说了算。2015年再回老家，我又来到社保档案室，跟那个社保主任说，你好，我要办退休来拿档案，同时把身份证递给他。他接过身份证看了看，什么也没说，转身进库房拿出我的档案，连同身份证一起给我。整个过程一句话也没说，跟上次简直判若两人。我明白这是我的想法符合了法，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帮了我，谢谢师父。我拿着档案到窗口办理时，办事员说，你这都晚了3年了，你得找主任批条签字才行。那时我才知道，买断工龄之后就不能按干部55岁办理，只能按一般职员50岁办理了。我找到主任说明情况，主任面带笑容，非常平和友好的跟我寒暄了几句，然后就给我批条签字。按以前政策办理，下个月开始领取养老金。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做主了，谢谢师父。我需要补交10几年的养老保险，我去交钱时，收款员说，你得交900多元的滞纳金，我一分钱都没收你的。我再次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把心放下，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说了算，师父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合理最好的安排。在常人看来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师父的安排下都能变成可能。第二部分，留任风波。2010年我开始在一家国企服务公司打工，主要负责收费工作，工资不高，当时不足1000块钱，后来逐渐增加到1000多，但比较轻松，离家很近，最主要的是接触人比较多，可以利用工作之余给客户讲真相，去银行存款时还可以顺便发资料，而且办公室还有一同修，闲暇时还可以在一起学法交流，修炼环境很好。我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丈夫觉得工资太少，每天还得正儿八经的去上班，他说又不需要我养家糊口，建议我不要干了。我觉得工资虽然低，但有个很好的修炼环境，又不影响我做3件事，所以我就想顺其自然吧，干到公司辞退我为止。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一次在我回老家休假时，公司老总上司的亲属要来公司工作，公司决定将我辞退，让那个亲属顶替我，但又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于是想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辞退我，因为这样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恰恰相反，他若以其他任何理由辞退我，我都可以欣然接受。本来我们家也不需要我工作，丈夫早就不想让我干了，唯独这个理由不行。如果我接受这个理由，全公司都会认为我因练法轮功被开除了，那不相当于默认对我的经济迫害，相当于默认修炼法轮功违法一样了吗？那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会给救度众生带来多大的损失，这样绝对不行。回到公司后，我便决定去找老总讲真相，我想找那个同事同修帮我发正念，可没找到同修，我想自己也可以。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后，来到老总办公室，主动问老总，听说公司因为我练法轮功要辞退我。老总没有直接回答我，表现得有些为难，他让我理解他的难处，支持一下他的工作。我表示理解他的工作和难处，同时也告诉他，公司可以以任何理由，如年龄大，已超过退休年龄， 工作能力差。实际上，我的工作业绩在几个平行单位中一直名列前茅，等等，辞退我。但我练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我就是在大法的指导下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正确处理和客户之间的矛盾等等。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做不到这样。老总也承认我工作没得说，说大家有目共睹，我的为人他也很认可，只是让我理解一下他的工作，并告诉我公司该给我的补偿一分都不会少，送别餐谁作陪都安排好了，让我整理一下明天交接工作。在此之前，那个亲属曾有意无意地去我办公室好几次，应该是去熟悉环境了。这件事好像是板上钉钉，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我没有放弃，跟老总说我下午还会来找你。下午上班之后，老总忙完其他工作，我又来到老总办公室。老总又要谈工作，我说现在不谈工作，就谈法轮功。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中共如何邪恶，九评里的内容，三退保平安等等。我觉得该说的都说了，遗憾的是他没有三退。其实我当时只是抱着不被辞退的目的去给他讲真相，并没有真正慈悲地为他的生命着想，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想救他，所以讲出的话打动不了他，也解体不了他背后的邪恶，因而没能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救了他。最后他还是明天交接工作等等那套说辞，我无可奈何地回家了。回家上楼的时候，我心里想，该讲的真相都讲了，却没有改变结果，我真的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了。于是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尽力了，一切由师父做主吧。刚进了家门准备做晚饭，这时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说老总让我去一趟公司。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要准备晚饭。主任说你来一趟吧，就五分钟的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去了公司，老总、书记、主任都在。老总一本正经地说，经公司研究决定你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今天这件事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你要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在公司里说法轮大法好。我只是说我会一如既往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但没有答应不在公司说法轮大法好。我在心里说，就是因为要在公司里说法轮大法好，我才在这里打工的，不然为啥呀？过了一段时间，老总到我办公室，正好碰见我给一客户讲大法好，他听了一会儿也没说啥就走了。后来公司给那位亲属单独设了一个岗位。第三部分，考驾照。我年轻时对车不感兴趣，哪种车什么标志都不认识，在陌生地方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所以从未想过学开车。在我60岁那年，丈夫生病要开车回老家治疗，医保在老家。半路上丈夫疼痛难忍，无法继续开车，只好让老家的兄弟来把他接过去。那时我便决定考驾照，特殊情况时可以替换一下丈夫，毕竟他年龄越来越大，一个人开车出远门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学会开车还是很必要的。我顺利通过科目一理论考试，科目二第三次才勉强通过，不是满分。科目三路考前两次都没通过，虽然有客观原因，车况差等等，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心理素质差。因为害怕，以前乘车从来不坐副驾座位，和丈夫两人出门也是他开车，我坐后排。考试时我因为紧张害怕，不是把档挂错位，就是掉头时撞马路牙子上，状态很不好。两个小叔子跟丈夫说 不要让我再考了。说，都那么个年龄了，女人反应又慢，很难考过。我也觉得考驾照太难了，尤其对我这种不喜欢开车的人，感觉比考大学考职称还难，都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但又心有不甘，到底还考不考？心里很是纠结。如果放弃，那就前功尽弃，以后再想考就更难了。而且钱花了不少，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如果继续考，最终能通过吗？如果不能通过，损失更大。在我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时，我想到了师父，求师父点化点化弟子，是继续还是放弃？师父点化我继续。第三次路考前，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考虑结果，把心放下，只管去考。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越求越没有，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做主。因为我坚信，无论结果如何，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因我心放下了，所以不再紧张焦虑，整个路考过程驾轻就熟，轻轻松松，不慌不忙，满分通过。考官夸我说，你开得挺好。我说谢谢。其实我心里说的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四部分，牙床流血戛然而止。我的牙齿掉了许多，剩下的也参差不齐，讲真相时感觉有点影响形象，于是就想把不好的牙齿拔掉，装上假牙。一天上午，在拔掉后面的一颗大牙时，牙医给塞上棉球，便止住血了。下午我出去讲真相时，感觉嘴里黏糊糊的，当时没在意，回到家里照镜子一看，发现口罩上、脸上、脖子上全是血，我才知道牙床一直在流血。当时我第一念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为什么流血不止，而是抱怨听真相那个人怎么那样呢？看到我口罩、脸上都是血，也不告诉我一声，让我丢人现眼了。换作我肯定会告诉人家的，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现在想想，以己夺人，于是向外找，抱怨别人是多么不好的人心啊。人家不告诉我，肯定有不告诉我的理由。一个人是好是坏，不能用个人的观念来衡量，要用真善忍来衡量。接下来我洗衣服、做晚饭、吃饭，然后是学法、发正念，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把流血的事放在心上，想着那是好事，流出的都是不好的血。可是到晚上九点多了，牙床还在流血，我就有点不淡定了，才开始向内找了，找了一大堆人心，可能也没找对，血还不断的流，咬着四个棉球都止不住。路过鞋柜时，我斜眼扫了一眼牙医给我的名片，牙医给我的名片时告诉我有什么情况给他打电话。我心想，我是修炼人，常人的办法不能用，也不管用。我想找最近的同修帮忙，又感觉太晚了，会打扰到同修的家人，也不能给丈夫打电话，我知道他也无能为力。当时我也没想起来念大法好、发正念或求师父。十点多钟，我看到自己脸上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这时我的正念一点都没了，倒不是怕死，只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后来我竟然想到，如果到明天早上还流血，我就得准备准备后事了。当时我一个人在家，甚至连遗书的内容都想好了，一是告诉丈夫我的钱放在哪里，二是告诉丈夫不要怨恨师父、怨恨大法，是我自己没修好。后来我觉得这么想不对呀，不能用人念、人情、人理来处理这件事情啊，都什么时候了，首先放不下的是钱财，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但又觉得无可奈何，人的办法不能用，神的办法又没想起来，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最后我还是想到了师父，心想我是没办法了，交给师父吧，一切由师父做主， 师父留我，我就留下来，师父不留我，我就走，其他的什么也不想了。在那一瞬间，我真的什么都放下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流血戛然而止。师父又额外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弟子叩谢师父，师父的圣恩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发正念威力无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3日。在一次被邪恶迫害中，无论是看守所或监狱，我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发正念，因为到了迫害的中心就要好好利用这一切。特别到监狱后，那些组长或监事长向身边的人宣布，某某是练法轮功的，都不准与他说话。到入监队大约10天，教育科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警察和监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警察一起找我谈话，主要是想了解我现在的思想情况，目的是计划怎样进行所谓的转化。因为他们都是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我听到通知后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叫另外空间操控两个警察的邪恶生命立即形神全灭。我们见面时，监区的警察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叫我谈一下。我就讲了法院非法开庭的经过，律师和我都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将证明法轮功不是某教的公通字39通知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递给了审判长，同时请审判长、法官、检察官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有效法律依据。他们用刑法300条起诉当事人。律师请问他们利用了哪个邪教，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哪一条法律的实施。他们拿不出。最后我说，我没有违法，我无罪。监区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说，你有罪还是无罪，等刑法执行科来与你说。结果我们的谈话草草收场。我在被迫害后随时都在发正念，在入监后不久，新犯组的狱警与我谈话，来做所谓的转化，问我为什么不写四书，即所谓的认罪书、悔过书、揭批书和决裂书。我说，我是被迫害的，迫害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我告诉他，法轮功不是某教，备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我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哪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市法院在开庭时，我的律师和我依法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并在当庭将证明法轮功不是某教的两份通知递给了审判长，分别是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公通字39号通知和2011年国务院公报第28号公报中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公通字39号通知是说中国现有邪教14种，国务院公报第28号公报中的50号令是废止1999年7月22号和8月5号的两个迫害大法的通知。狱警不相信有这两个通知，我告诉他，你可以到互联网上查。他说回去查，查不到要来收拾我。后来他就没有再来了。监局长在球场边招呼我去一下，我过去了。他说，现在监区的工作遇到一个瓶颈，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说，只要不说认罪认罚的事，我都可以帮忙。他没有说话，叫我走了。一直到我回家，他都没有再找过我，说明我回答正确。 无论是监区的监区长、狱警、迫害大法专职警察、其他警察，我都告诉他们上面的话，他们谁也不说写四书的事了。所以在这次迫害中，我拒绝写四书。这一次被迫害中，我体悟到发正念威力无穷，正念正行也减少了被迫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